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有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能够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呢，这是极大的恩典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
请问
你会走路吗？
我会走路吗？啊，让我想想，好像是会的。
哦，
我要配合一下你这个那么愚蠢的问题。
哦，不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人不会走路的。
像你吗？
走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往前走还是往后走。
原来你这个问题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啊。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呢不知道那个前路如何走。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太累了想休息一下就不走了。
我看一下过去的人生吧，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前路不确定吗？通常是踏入一个阶段，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毕业前半年。这段时间呢，学校会提供很多辅导啊，很多座谈会啊，很多的老师会跟你讨论一下，到底你毕业之后呢，你是要跟着本科学的东西去找工作，还是怎样呢？是出国，是考研，还是直接工作呢？这个呢，有很多选择，有很多人给你建议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也是处在一个很不安的状态。那到底该怎么走呢？我的前路好像不太明确，因为当时那个进入市场啊，经济不太稳定呢，很多人毕业就等于失业嘛，很难找工作，周围都是在裁员呐、周围都在减薪水的时候呢，作为那个时代的毕业生呢，我现在想想啊，当时确实挺忧虑的。
嗯，那你觉得这个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是靠什么去能够走出这条路呢？是靠别人帮忙呢？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呢？计划呀？
嗯，坦白说呢，真的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呢，家人可能都觉得你已经是成年人来的，这件事情你不是小朋友，
就是你自己去解决了，
你有责任去选择你将来这个方向的。但是呢，我真觉得碰钉呢是没关系的，失败的后果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了。小燕呢，其实大学念的本科呢，你知道吗？我其实在很多节目里谈过的，我是念什么的，天成，请问你知道吗？
不知道。幼儿教育。
我不是念幼儿教育，虽然我曾经做过类似的兼职。
嗯，
其实我的本科呢是健康与美容疗法。
哦，我就知道你是做这个儿童教育的，这个没想到你学的呢不是这个。
挺多元化的。
但是我知道你曾经在这个好像美容院做过。
对对对，做过那个学徒嘛。其实我大学的本科就是念这个专门的。结果我有没有做呢？没有啊，
没有。
我坐在你旁边呢，现在。
我觉得你现在也是在做美容啊。
有吗？
我们心灵的美容师。
心灵的美容怎么说？
对呀、我觉得
这个词挺特别的。
很好的一个工作啊。
哦。
你不需要拿一个东西在那脸上画来画去的。但是呢，我觉得你
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自己脸上画来画去。
哦，是自己。
那个叫做化妆。
也是美容。
对，我平常也会跟我们的女同事分享一下这个美容心得。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如果当初我算不算是选错科目呢？我也不觉得，我觉得选错那条路也没关系啊，反正你还年轻，你时间还有，你就重新读一门专业的。如果觉得这个大学的本科真的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比方说你大学是念土木工程的啊，你发现原来这个前景不太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去进修别的。
嗯，对，
找一条另的出路。
其实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你在人生选择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一个对错之分，
是
就是适合你自己的。也可能你说哎呀，我现在学的不适合我现在所工作的，这个不配，那你可以再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年轻的时候多去选择，其实在你刚才讲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很多的选择嘛，其实到这个成年以后，包括你的岁数大了的时候呢，也是很多选择的。
没错，
选择的当中我觉得是对我们人生都是不同的一些调整，
也是一个经历来的了。真的， 很多时候呢，人生呢就好像站在一个分叉路，到底要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到底是向前还是退后呢？你会有很多忧虑，你会有很多不安，对于将来，对于未来呢，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数了，多半呢，这个时候我个人来说啊，这个悲观主义者呢就会蹦出来了，哎，将来一定很困难的，将来的挑战一定是很多的，你一定承受不了的什么什么的。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悲观主义者经常占据你的思维，一定要把那个乐观主义者拉回来，拉回来。当然站在分岔路会有很多的疑惑，会有很多的不安，但是让我们把这个不安转化成对未来的一个好奇，你去探索未来的世界。
但是呢，作为一个信仰者呢，不单单是靠自己啊，靠有信心，靠有勇气，也不单需要靠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更是我觉得是需要主的
信仰，
因为主呢能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的。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穆萨面对各种困难挑战的时候呢，他是如何的跟主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关系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上一回我们说到圣人穆萨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在他朝见法老以后，以色列人就越发的受到埃及人的苦待，以致他们更埋怨穆萨，这样的困局实在叫人难受。于是我们也看见穆萨埋怨主，正如以色列人埋怨他一样。当穆萨去到主的面前，将自己的感受表达之后，主就对穆萨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主再一次向穆萨提醒，指出主自己和伊布拉辛、伊斯哈格和雅古等人所立的约是永远不会废掉的。主又吩咐穆萨向以色列人说以下的话，我是主，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主，你们要知道我是上帝你们的主，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虽然穆萨得了主的话，并且也恢复了信心，将主的话告诉了百姓，只是他们却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由此而见，人总是用自己的眼睛作为信心的标准，不能看见事实就永远都不接受。穆萨除了向以色列人宣告主的话，也向法老宣告主的吩咐，但是在他向以色列人说话以后，却看见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相信，于是他的信心有些动摇了。于是呢，穆萨再次向主推说自己是拙口笨舌，希望不用去见法老，但是主却明明地吩咐他要与哥哥一起去见法老。这一次主答应他们会向法老显能力，使他知道穆萨是奉主命令而来的。穆萨听了主的话，便重拾信心，再去到法老面前向他提出要求，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听了穆萨的话以后，就正如主所料，要求穆萨兄弟行神迹。于是穆萨就吩咐自己的哥哥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但当法老看见以后，仍然不肯接受主的能力，而且他更招了自己国中的博士和术士来，要他们也行法术。 于是那些埃及术士便行起邪术来，照样把杖丢在地上，他们的杖也真的变了蛇。所以法老仍然坚持不相信主。很多时候人都需要看见了才愿意相信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人故意不肯接受，就是看见了仍然不肯相信。信心是在还没有看见而相信，这才是信心。看见了才相信的根本不是信心。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主呢？其实透过天地万物的存在，我们已经看见了主。慧族朋友，你有没有看见主呢？
我相信你是我的唯一，我相信你保守我的心，我不为明天而忧虑，因你与我同行。我相信我不曾被忘记，我相信你垂听我声音，我交托生命中的一切，因你应许如此坚定。我要献上我的生命，顺服你旨意而行，在你身边不曾离弃，我一生最爱是你。我要颂扬你的生命，你是慈爱满有怜悯，
感觉怎样？这个节奏很快啊，
很激昂的这种。
没错，立马的就
把这个。我差点跟他一起。
我看到你的身体在扭动，我也感受到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相信》。真的，在你的生命里头，你会有你信任的人，包括你的伴侣，包括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但是更值得我们紧紧的依靠，紧紧的相信的，就是唯一的上主。
对，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人生的这个前路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穆萨在人生的选择的当中呢，他相信主对他的一个保证。
没错，
相信主对他的带领是没有错的。
是的。
那么作为你，你能够在人生当中相信主对你的帮助和带领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没错，可以特别留意到刚刚的《圣人小传》里边讲到出埃及记六章，我看到几节经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主他跟穆萨说，你要进去对法老说，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离开埃及，不要再当他们的奴隶的时候呢，穆萨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真实的反映他的情感。他没有去掩饰自己的不安，没有掩饰自己的恐惧。他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那法老怎么肯听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想想他的处境是两面都很困难的。首先，他的同胞 本身已经不太相信他，因为你说要带我们离开埃及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怎么可能？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埋怨啊，可能会有很多批评啊。另外一方面，更强大的势力就是法老，堂堂一个法老，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让你把那些奴隶带出去呢？那些奴隶都是他的财产来的。坦白来说，所以呢，我们人有些时候面对上主给我们的那些使命或者工作，也会却步的，你会有很多怀疑，到底行不行啊？到底成不了事呢？
所以呢，主在你生命当中，如果是让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凭着信心接受，你就可以去经历主的那个真实，那个实在。所以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人生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面对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呢，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尹之乐马太卷25章的诵读。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尹之乐的尔撒，他如何的去讲或者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呢？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尹之乐马太卷第25章。那时天国好像是个童贞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5个是愚蠢的，5个是聪明的。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新郎很晚还没有到，他们都打瞌睡，而且睡着了。半夜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那些童贞女都醒过来，整理他们的灯。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的童贞女就和他一起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贞女也来到，说，主人啊，主人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天国又像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就叫自己的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他按照个人的才干，一个给他5他连德，一个给他2他连德，一个给1他连德，然后就远行去了。那领了5他连德的马上去做生意，另外赚了5他连德。那领了2他连德的也是这样，另赚了2他连德，但那领了1他连德的却去把地挖开，把主人的钱藏起来。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要和他们算账。那领了5他连德的带着另外的5他连德钱来说，主人啊，你交了5他连德给我，你看我又赚了5他连德。主人对他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呐，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领了2他连德的也前来说，主人啊，你交了2他连德给我，你看我又赚了2他连德。主人对他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呐，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领了1他连德的也前来说，主人啊， 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去，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据，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们把他的一他连得拿去交给那个有十他连得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仅有的也要拿去。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天仙下降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相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造化顿亚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牢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您饿了就给您吃，渴了就给您喝呢？又什么时候见您做旅客就接待您，赤身露体就给您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您病了或在牢里就来看您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离开我，到为易卜列斯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牢里你们没有看顾我。他们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您饿了渴了做旅客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牢里却没有服侍您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了。他们要进入永远的罪行，一人却要进入永生。
天成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因为你知道，对于我也是刚刚接触信仰没多久，看天津坦白说也没看完，很多时候看见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耳下有很多很多的比喻，但是不是一看就明白的那种，也许我会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去错误理解那些比喻，就像十童女，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明白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讲到十童女呢，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那聪明跟愚拙在哪里呢？就是预备。那五个童女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预备，就在那里睡觉，以至于当真正的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来不及了。
那所以说我们也是童女来的，
对，
基本上
就类似于它是个比喻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童女，那你在主来之前你有没有预备？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主来的时候呢，你就等于是被赶出去了， 你因为你出去打油嘛，打油你回来不及了嘛，就被关在外面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比喻，你有没有预备迎接主来？
所以这个主来的日子呢，没有人是知道的，他可能是突然之间的，你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预备，所以呢每时每分每秒都要做好一个主随时来的预备。
对，所以呢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遇见主呢？你有没有真正的等候主呢？那我们最后呢以一节经文呢作为彼此的勉励，在引之乐哥林多一书的1:20，
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我们看到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所讲的一切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肯定会实现，他所讲的没有一个不能够实现的。
是的，
即使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拦阻，但是只要我们依靠他，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去经历。我们从尔撒在地上所行的，我们看到主呢能够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去学习依靠他，能够等候他。
是的，当你觉得很软弱，当你觉得你的前路不确定，好像没有方向的时候，尝试在上主的面前嘟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们，到底嘟啊了之后，上主他用什么方法来回答我呢？他用什么方法给我答案呢？好像很抽象，对不对？我们刚刚尝试嘟啊，尝试学习嘟啊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疑惑，也会有这个疑问。但是当你跟上主建立了一个关系之后呢，你自然就会感受到他给你的答案，你自然就会感受到他与你的同在，其实并不抽象，反而是很实在的。
最后呢，我们一个诗歌的歌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歌词呢很有意思，这里说，主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主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主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无限的爱。我们的主呢，真是他有能力，有智慧，会带领我们的人生。只要我们在人生当中去学习依靠他，能够得到他给我们的恩典，等候他，我们就能够去经历的。那最后呢，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系，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感受，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见，我们有几种联系方式。
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请记得前面注明恩典两字，就能够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